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非常寒冷的早上也来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主。主是配得我们赞美歌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不管天气好还是不好，也让我们的心因为主的爱火热，真的出于这个诚实，用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刚过这个新年的日子，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恩福满满，在新的一年能够经历到主更多的福气。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星星之父的祷告。在接触这个分享以后的时候啊，我会让大家知道啊，一个双倍的祝福。怎么去得到双倍的祝福呢？啊，今天就在这个分享当中来让大家领受。让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就让我们从心灵深处向你发出对你的感谢，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也是你的恩典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拯救过来成为你的儿女。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这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把握这个恩典来过我们的日子。感谢主保守弟兄姊妹在非常寒冷的冬天回到神的家当中来听神的话。主啊，我们就求你用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心思意念都被改变，成为 主所更喜悦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姊妹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关于耶和华上帝跟两个天使甚至到这个地上来啊，之前的经文就记载他应许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将要生一个孩子，然后耶和华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因为要看这个城当中的罪恶有多大。然后整段经文就记载我们称为星星之父的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在这个神要差不多毁灭这个索多玛城的之前为这个城市祷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记载属灵的伟人他们代祷的服事，其中也包括亚伯拉罕怎么去为这个索多玛城来祷告。这些上帝的仆人他们怎么去祷告的都成为我们非常好的祷告的典范，让我们能够透过他们的祷告来学习与我们的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到就是耶和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非常的重，因为这个罪带来的声音已经到他的耳，而且他现在就下来要去真的查看到底这个城市里面的罪是不是就好像达到他耳中的所听到的事一样。然后在圣经的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两个天使就离开亚伯拉罕，然后当时就是亚伯拉罕只有他一个人就面对耶和华上帝，然后亚伯拉罕就开始为这个城市来祷告。在这个祷告的内容当中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能够更新也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可以晋升的一些技巧，也了解神的仆人他为人祷告的时间他内心的态度跟他对神的这个心意的了解。 所以有很多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分享来学习神的仆人代祷的祷告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点。第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代祷是抓住神的属性来祷告，就是说他了解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然后他了解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然后他按着神的本性来向神来祷告。刚才我们念的经文也提到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上帝要对付这个所多玛城的时间，他就走到神的面前，他就跟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哪个城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哪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啊，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跟神说，你是哪一位审判全地的主？你是公义的神，因为你的公义，我要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城的罪是多么的可怕，从神的话当中他非常清楚知道耶和华上帝什么都知道的，所以他了解这个城的罪真的非常的可怕，到一个地步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要亲自下来来处理，要对这个罪做这个刑罚。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为这些罪人来祷告看来没办法了，然后他就把祷告的方向改变，他就为这个城的义人来祷告，然后他为这些义人祷告的时间他就抓住上帝的属性，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会把恶人跟罪人一起来看待，所以对义人他相信神一定是公义对待这些义人，也会把义人拯救过来，所以因为他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他就抓住上帝这样子的属性来上帝祈求，然后就对神恳求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所以倘若哪边有50个义人，求你怜悯这个地方，因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不把你的这个审判临到这个城市。耶和华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神真的听他的祷告，神也回应他的祷告。神说在哪边倘若有50个义人，就是因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个地方。这意思就是说，倘若这个城真的有50个义人，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因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他也不会毁灭这个城。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间，我们可以学亚伯拉罕这样子抓住神的属性来向神祷告。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非常挂念我们的家人，他们还没信主，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成为父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的地方，他们还没认识主，但我们 为他们代祷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抓住上帝的属性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抓住上帝的怜悯，跟主说：主啊，你是有怜悯的神，神啊，就求你，因为你的怜悯临到我的亲人，让他们也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得到你的拯救。当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灵性有退后了，他们可能对回教会已经冷淡了，还是他们对祷告、对读经已经没有兴趣了，我们也可以抓住神的属性来为他们祷告。我们抓住神是爱他的，因为神的慈爱，我们抓住神的慈爱为他们祷告，跟我们的主说：主啊，你是有慈爱恩典的主，你爱某某弟兄，你爱某某姊妹，你圣经应许过，你爱在地上属于你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主啊，因为你的爱，求主你继续感动他，帮助他，让他的灵性可以长进回来，让他能够从他的软弱当中站起来，走主你要他走的路。我们为美国祷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有很多罪恶的东西，有很多人昼夜所思想的都是恶的事情，而且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地方都带着整个世界的潮流，所以这个国家走歪了，也影响其他的地方的人。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必定临到这样子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抓着神的公义，跟我们的主说：神啊，在这个国家当中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你的儿女，你是公义的主，你不会把恶人跟义人一起来毁灭的。所以因为这些义人的缘故，因为你这些儿女的缘故，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大地，也给在这些在罪恶里面的人还有机会悔改归向你。抓住神的属性来代祷是非常有能力的祷告的方向。在新的一年，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学习在祷告的时间，不是只到主的面前求这个求哪个，而也懂得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按着他的属性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神那个时候垂听亚伯拉罕的祷告，神今天也会按着他的恩典来垂听我们，抓着他的属性来向他做的祷告。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的，就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祷告是非常的恳切的祷告。在整个祷告的内容当中，我们发现他为所多玛城恳求上帝有六次之多。他首先说，在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这个地方吗？然后他就说，在那里倘若你建有45个，你还要毁灭这个地方吗？然后亚伯拉罕又对耶和华上帝说，假若在那里见到有40个又怎么样呢？然后继续就说，神啊，求你不要再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然后就说，有20个又怎么样呢？最后亚伯拉罕跟神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就是说这个是最后的一次， 假若在那里将有十个。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恳求，当他第一次提到五十个，神说为五十个我都不毁灭，意思是说在哪边神要继续去的，哪边连五十个都没有。然后他就一路的减小这个数目到十个。弟兄姊妹，你感觉得到亚伯拉罕的祷告他的恳切吗？第一次神没有停止他对这个诚实的刑罚的行动，所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到最后第六次，这样子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恳求。倘若你有一些事情需要为他代祷的时间，你不会会不会就是一次祷告完了就停止，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呢？会不会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真的恳切的在主的面前继续的为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情来祷告，直到我们能够面对面的遇见上帝对我们这个事情、对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可能你会问，亚伯拉罕为什么到十个人就停呢？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倘若一个那么大的城市里面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话，这个城真的该毁灭了。耶和华上帝当亚伯拉罕祈求到十个的时间，神回答他以后也没有继续给他机会来祈求。圣经说耶和华这上帝就离开，离开以后亚伯拉罕也回自己的地方去。恳切祷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也鼓励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要灰心。他就举一个例子，就讲到一个人怎么就恳切的祈求而得到应允。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已经上十年二十年，但是好像是上帝还没完全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就这样子停止为我们家人得救来停止祷告呢？还是我们也学习亚伯拉罕这样子恳切的来继续的祷告？我认识一个姊妹，她自从信主以后，她就为她妈妈信主来祷告，结果她祷告超过25年的时间，她妈妈才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悔改归向上帝。以前是拜偶像的，每天晚上就向这些偶像祷告，来求这些偶像来保佑他的儿女顺儿。现在信主以后，每个晚上他就向耶稣祷告，求上帝来保守他的儿子女儿跟顺儿。弟兄姊妹，倘若你有一些事情不断的祷告已经一段的时间，透过今天的经文也鼓励你不要停止，而且继续的靠主的恩典来为这些人跟事来祷告。恳切的祷告是上帝喜悦的。倘若你心里有一些愁苦让你非常担心，到现在还没能够放下的话，今天的经文也提醒你继续恳切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父神，他不会让一个信靠他的人受愧的。弟兄姊妹，恳切祷告吗？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很有爱心的来为他祷告的对象来祷告。 整个经文是记载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城的人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因为他公义的缘故让这个城能够得救。其实往后大家都知道这个城住的其中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罗德。罗德他是谁呢？在前面的经文就说他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也在他的人生当中曾经伤害过亚伯拉罕的。罗德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但是他也做过一些自私的行为以致伤害亚伯拉罕。他本来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当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间，亚伯拉罕因为罗德的爸爸已经很早离开世界，然后他就带他离开这个乌尔，也带他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也没有儿子，然后他们就一起从这个乌尔的地方就去到迦南地，然后他们两个都做这个畜牧的这个工作为生，但是上帝都祝福他们，所以他们的牛羊都非常的多，所以曾经到一个地步，他们聚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地方不够大了，他们两边的仆人就有争执，结果亚伯拉罕就跟他的侄儿罗德说，好，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财物不能聚在一个地方，要不然我们就分开，然后就让罗德去选，你倘若去左边我就去右边，你倘若去山上我就去平原，你去平原我就去山上，意思说两个就分开。圣经就记载罗德他就选择最美的地，当时在迦南地的山地他看到平原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甚至圣经说在神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这个平原的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那么漂亮，所以罗德就选比较好比较漂亮比较方便的地方，就留他的伯父年纪也非常大的伯父留在山上，结果亚伯拉罕就继续停留在迦南地的山地的地方来生活，他自己就走到平原漂亮的地方来生活。倘若你是亚伯拉罕，可能在心里就说让我这个老人家留在山地非常的辛苦来照顾我的这些牛羊，你自己年轻的反而去最好的地方，心里可能就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亚伯拉罕完全没有对罗德有任何的怨恨，所以当罗德受到攻击的时间他也去帮他。这一次神说他要毁灭这个所多玛的城，他立刻想到他的侄儿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也向上帝祈求，求上帝因为一人的缘故让这个灾害不要临到所多玛的地方。在那儿他的祈求也会让他的侄儿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样子的爱心的代求真的非常难能可贵，真的让我们看见他这个爱的心胸有多宽广，以致他的代求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弟兄姊妹，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间，不晓得我们会不会也是有这样子从主来的爱来为他们祷告呢？我们真的需要求主透过他的圣灵让他生命的这个爱 能够永留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以致我们能够为人代祷的时间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也因为上帝的爱，以致用爱来融贯我们整个代祷的内容。倘若你觉得，哎呀，我真的有时看到一些人爱不上啊，好，我不骂他，我不恨他，已经算不错了。倘若你要这样想的话，求主帮助你，能够从你现在对他的态度当中慢慢的改变过来，也能够有一个爱来关心，来为他们代祷。我认识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到这个连长要侍奉上帝的时间，他就感觉好像上帝要让他去日本人的当中来服侍，但是他是说他内心里面其实对日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一个恨在里面。他特别想到日本人在二战的时间对中国带来的痛苦，他很难用爱来爱这些自己国家的仇敌，但是上帝没有放过他，还继续把这个感动放在他心里，慢慢主的大能让他生发出一种从上帝来对日本人的爱。然后他就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成为去日本把福音传给日本人的宣教士。他不单止这样子，甚至这个爱也让他爱一个日本裔的弟兄，后来他们结婚，夫妻两个人一起到这个日本的仙台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在哪边服侍哪边的日本人。在前几年日本大地震以后，哪边很多灾民都受很大的伤害，他们两夫妻就坚守在这个工厂的当中，帮助这些灾民重建他们的家园。主耶稣说过，在人没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早上倘若圣灵感动你，想到有一些人你不能用主的爱来爱他，想到一些人曾经在你的人生当中伤害过你的，求主真的透过他的灵来感动你，以致你能够从主那边有从上帝来的爱来爱他们，也为他们来代祷。第四点，在这个祷告内容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亚伯拉罕跟主的祷告是一个对话的祷告。亚伯拉罕六次的祈求，我们发现每一次耶和华上帝都清楚地回应他。所以祷告不单只是我们在地上的人向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说话，更准确的可以说，祷告就是我们与神对话。自然说到是对话，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祷告。我们向主祷告，主也透过神的话，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这样子的互动相通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学习有这样子的一种有深度的祷告，就不只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路讲讲完以后就停了，也让我们在祷告的时间也可以安静地在主的面前学习聆听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来跟我们说话。有一些 前辈他们在祷告的服事当中，他们与神交往，可以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单只是在教会操练祷告的时间这样子，甚至有一些他们每天都在主的面前有那么长的时间的祷告。能够继续有这样子的祷告，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就跟我们说，他们肯定是跟主有对话的，就是主向他说话，他也把他自己内心的话跟主说。就在这样子的对话投机的谈话当中，来享受与主亲密交往的整个过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祷告的时间，留一些空间，看看主会怎么去回应我们。我在年轻学习这个聆听祷告的时间，有一点点的经验，也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在祷告当中可以安静的来聆听。我还记得当我年轻念大学的时间，有一次在晚上准备第二天的考试，在准备的过程里面内心就很乱，因为很怕不够时间预备好这个考试，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紧张，就内心里面不能专心的继续温习，就非常的担心，越拖就越担心，越担心结果就带来更大的这个焦虑，就完全没办法去温习准备明天的考试。后来我就走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希望这个完全安静的环境可以帮助我，结果都不行。后来就想一想，这样子我没办法了，倘若这样子继续下去，我明天没办法去考试，就需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然后我就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跪在主的面前，就开始向我的主来祷告。我一开始祷告的时间，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心很乱，我没办法能够专心的来预备这个考试。然后当我安静的时间，就好像听到主跟我说，你怕什么？我就跟他说，主啊，我很怕，我怕明天我考试考得不好，然后学校就把我踢去学大学，我就浪费在大学过去读书的时间。我很怕就是这样子就没面子去见我的家人，见我的同学，见我的朋友。我很怕整个人生就因为这样子就荒废了。当我把我的内心的感受跟主说完以后，就在那一刻安静的时间，我就好像听到主跟我说，倘若离开学校是出于我的旨意，你怕什么？我突然间就想到，对，我是一个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上帝的人，倘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在这次考试的时间被赶去学校，倘若是出于他的心意的话，原来在最坏的环境当中，只要是上帝的旨意都是有意义的。哪一次上帝特别的怜悯，就在哪一刻我听到好像他跟我说话以后，我整个内心都平静下来，然后真的很快就回到图书馆，很专心的温习预备哪一次的考试。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把你的心意带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聆听他的声音，听一听他怎么去来 回应你的祷告。有人可能会问我，诶，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意念是出于上帝，还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还不是出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呢？大概我有五点可以给大家参考，让我们能够了解，在祷告安静的时间来到我们内心的意念是出于神还是出于其他的来源。第一，这个思想跟这个话来到你的思想当中，倘若是出于神的，它一定跟圣经的真理一致的，它不可能与圣经的真理是违背的。第二，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间，他会用神的话来跟我们说话。比如说在惧怕的时间，突然间圣经的话，神对约书亚所讲的，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突然间一句话这样子闪在你的思想当中，这非常有可能这个就是圣灵在这个时间跟你说，面对这个惧怕的环境，你要刚强壮胆。倘若在内心里面很不平安很担忧，可能神就透过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跟你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神会给你有内心的平安。突然间一句话来的时间，你就可以抓住神跟你说的这一句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事情。第三，就是当你面对困难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可能就有一个思想，还是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跟你平常你惯的想法不一样的，这个有可能就是圣灵蜕变，让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四，就是神有可能在你祷告的时间，就是透过你专心祷告的时间，用你自己长出来的祷文来向你说话。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间，神也有可能也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的话来向你说话。第五点，就是出于神来的意念绝大部分都是让你内心感觉到有平安的，而没有平安还内心很乱的，这个大概我们还需要再寻求。倘若大家对这个聆听的祷告有一些困扰还是不了解的话，还是下一次当你祷告你经验到好像有个声音跟你说一些话，你可以跟属灵的长辈跟牧者来分享，让大家一起来为你祷告，以致让你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服事上也可以晋升到另外一个阶段，让我们祷告不是只有我讲，而没有让上帝来透过他的话，透过他要跟我们说的话来让我们说话。第五个，就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整个祷告的当中，他的心胸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六次的祷告，就是为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来向主代祷。他不是为自己，也不单单为他的主儿罗德来祷告，他是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来代祷。充满罪恶的城市，一般人都不觉得这个是值得祈求的，恨不得上帝尽快的把它毁灭。大家都记得耶稣的门徒当中，曾经他们传道的时间，他们面对一个村庄 这些村庄的人都不接待他们。两个门徒就跟耶稣说，你要不要我们求上帝就用火把他们烧掉。这些拒绝我们，这些罪恶非常大的地方，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个正义的心太大了，以致我们都没有心胸来为他们祷告？还是在地上我们看见一些非常可怕的组织，我们说这些人看不得上帝，立刻把他们传到毁灭？还是我们看见一些犯大罪的人，我们就说看不得上帝，立刻就把他们杀掉？还是我们还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这样子怜悯的心胸，广阔的心胸，来为他们代求？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发现上帝都兴起他的仆人为人代祷。圣经当中有很多我们看见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包括摩西、撒母耳、耶利米、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教导他的门徒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就要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足谢，为君皇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撒母耳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然后他就带领以色列民跪向上帝，然后他也告两个，就是以色列两个最初的皇帝做王。然后撒母耳退休的时间，他跟以色列民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你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撒母耳他觉得要为以色列民代求是何等的重要，倘若他不做就等于犯罪得罪耶和华。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看见我们的常识，看见这个地图，看见世界的需要。求主也给我们有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心胸，也可以为他们代求。当然最伟大最伟大代求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间，他甚至为他的敌人来代求，求父赦免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主现在还坐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我们也盼望学习主的榜样，也成为一个代求者。有一个在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斯布珍。斯布珍在传道的时间他曾经讲过，他说代祷的人会得到双倍的祝福。在新的一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也成为一个为世界、为国家、为这个城市、也为教会、为团契、为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代祷的人呢？但愿在新的一年你也能够得到这样子上辈的祝福，成为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代求者。愿主祝福大家。